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纯。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有问有答节目。今天在这里有大温地区信友堂牧会的洪宇建牧师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的问题的解答。这一次呢，我们带来的是在圣经当中的另一节经文，比较觉得难理解的，就是罗马书的12章20节。因为经上记着，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基督徒就会觉得说，我们受了冤枉，在世上吃了亏。那往往可能就有人拿这些经文来给这些受冤枉的弟兄姐妹看啊。你看神说不能伸冤啊，他来伸冤，或者说哎呀，你还要对你的仇敌好。这些经文啊，说实在的，我们知道神的话我们都要全盘接受，但是太难做了啊，受了别人的欺负，你说别人拿了这个经文来给你看，我才不想用这些经文来实行在我的生活中的。所以也听到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从心里发出来的一些抱怨吧。
在这里呢，这段经文呢，的确在我们一些基督徒看来，好像我们做了一个基督徒，我们就处处要处于下风，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好像我们要受到很多的限制，而且这一点呢，在我们作为人来讲常常是不能忍受的。
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要这个有强大的内心来支撑我们，我们要自己看得起我们自己啊，别人欺负我们都到这个程度了，我们好像躲在那里说，哦，让神来管吧，我还要对他好，这简直不能理解在现今的社会哈。
这个呢，我要特别讲一下，我们基督徒其中被神呼召来成为他的儿女，得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其中一个最大的恩典，一个福分，就是让我们从此以后心意更新而变化，而不再照着世界的样式来生活了。那么我们呢，在这里呢，要活出一种新的在神眼中讨他喜悦的样式。这里面呢，就常常让我们呢，作为一个人来讲呢，一是很难理解，一个是很难做到，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如果刚信主的话，我们生命很幼弱，我们很多对神的道理我们其实很多地方还不清楚，而且我们真的要做的时候，我们里面也没有那个能力出来，但是神已经告诉我们了，不要照着世界的样式。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光明之子和今世之子一定是有个很大的不同的。这个不同表现在哪里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方法就是处事待人的方法。所以也就是说，保罗在罗马书说不要以恶报恶，这里面说不要以恶报恶，那么以恶报恶呢，实际上呢，就是世人的一种对人处事的方法。我们中国人常要说，若你对我不义，就不要怪我对你不仁。过去孔子的弟子都问以德报怨怎么样，孔子就说以德报德，那是对的，他对我好我也对你好，这个大家都愿意明白也接受，对不对啊、嗯？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但是呢，如果你以德报怨的话，那么何以报德呢？假设如果他对我不好我还对他好，那么别人对我好的我再怎么对的，反过来说、
哦、啊，
以德报怨、嗯、何以报德，他觉得很有道理。 所以呢，孔子都说要以责报怨，就是说他对你不好，你也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叫以责报怨。那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你自己不愿做的事，你不要让别人去做。这句话非常好了，对吧？就是将心比心的问题。但是耶稣说，你愿意人家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人家，那是一个积极的姿态，对吧？一个是孔子说，你不想做的事，也不要让人去做。但是主说，你要想别人做的事，你就应该怎么样啊？来坐在别人身上。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对自己友善嘛，但是你就先对别人友善嘛。你要别人爱你吗？那你若不爱别人，你怎期待着别人来爱你呢？所以说基督徒呢，在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常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在这里呢，讲我们是主的人，我们有一位天上的主，所以我们呢一定要警惕，有几个方面警惕自己。自己虽然蒙了恩，还是蒙恩的罪人。如果我们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往往以自己的直觉、自己的感受去反应的话，可能往往是错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警醒，我们可不能别人怎么待我，我也要怎么待别人。别人向我说了谎，我也向他说谎。别人偷了我的东西，我也去偷别人东西。
对，
那么最后不就是就完全坏在一起了吗？很多人还振振有词，就是他先犯在前面的，
对，
他对我不好，我为什么一定要对他好？
小朋友都这样吗？他先打我的，他先拿我的东西。
对，所以我也就必要去打他。
对，
在世界上看起来这是公平合理的，但这个呢，就变成我们就是善不能胜恶了。你对我恶，我也必须用恶，只能以恶报恶。从这种角度来讲呢，我们跟世人还有什么两样？在罗马书上记着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嗯，
在这里呢，保罗实际上我们今天讲的那话呢，就是从这个话里面出来的。保罗具体告诉我们如何才算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其中一个以恶报恶就是这个世界的模式，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以这个方式来效法。所以在这里面才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其实呢，有些事情我们如果自己去上去处理的时候，我们会把事情搞得更糟。我在海外呢，比如说其中一个 蛮深的一个生活体验啊，假设你跟西人在有一些他感到你做的事情伤害到他的利益的时候，他自己不会来找你来论理，更不会跟你吵起来，他就会叫，比如说在飞机上他会去叫，就是那个 空中小姐过来申诉，他只是申诉，那么让空中小姐，他自己受过专业训练的，他是代表这个飞机这个乘务方面，他要维护整个乘务安全的人，由他来判断。他如果觉得你说的是有道理，他就反过来替你出头去找那个人，
哦，
跟那个人讲你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说你这个东西什么什么样，如果那个人听了就没事，如果那个人不听，他会一步步采取强制措施，下面有程序的，直到叫来空中警察，对吧？强行的，甚至可以把你什么驱逐出去，假设你抵挡的话。所以从这里面呢，他是有步骤的。那你那个人呢，你只要申诉，就是假设我的申诉不当，就觉得你根本没有道理，他就把你驳回去，然后你再跟他吵，那你就这套方法就对你了。就是这一切东西呢，因为他受过专业训练的，在各种场合下应该怎么样判是非，应该怎么解决，由他们来做结论。如果他把你驳回去的话，你没有办法，你不能跟乘务员就吵起来，你最多记下乘务员的话，以后申诉还是按照一个方法，
这个哦，方法
就得一样的嘛。但警察说你超速拦上来了，你说你没超速跟警察打起来了，你这不可以啊。你认为好，我让我签个单子，但是我下面到法庭里要回这笔钱也是可以的。你说我犯规，我没犯规，你到那个交通法庭去争辩，这是你下一步的。但是你这个时候必须服啊，警察在现场执法的时候，你必须按照规矩，你不能说你搞错了什么什么，然后你对我不好，然后跟警察干起来吵起来，那个侮辱警察，警察就可以下一步处理了，就给你上铐，不行的话就把你带走啊，因为你当场反抗嘛。
您说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让我们知道其实真正的伸冤者，也就是说好像您刚才说的比喻，就是那个空中乘务员或者是警察，他们已经是一种执法者的
代表，一种权威方，
代表一种权威方，也就是说主是任何事物的
最高权威，
最高权威了，
对，终身权、
哎、
所以有的事情
我们就拿到神面前，
交到神面前是不是个冤还要神仙看一看、
哦、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觉得是冤，
我觉得是冤就是冤了嘛，对不对、哦、因为这方面我们并不是真正的，就像好像很多规则上我并不是在行，
嗯，好像是我很冤很冤，他占了我的地方，我是觉得很冤，但是是从我的角度
看，从我的角度看
很冤，
对，
但其实不见得真的是你冤，
对，
是这个意思吧，
对、
嗯、
所以这些事情呢你不要出头，有专业的人员自己来负责，是他就帮你去解决，不是就告诉你应该怎么解决，
对，
但是你不会自己出头去跟那个旅客互相去抓了打了去骂了什么，这不可以，但是我们国人根本没这个概念，碰到这个然后 就自己上去认理，
是是是，
对不对啊？
所以这里讲就是说主说就是神在说你不要自己伸冤，由我来决定。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要承认我们有的地方呢，我们有的时候根本知识不全的，然后我们自己脾气也是控制不住的、
嗯、
我们自己身上也有很多毛病的，无论如何不要做做世人的样式，世人都是这样的，因为经常叫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嘛，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说 哦不要效法，怎么才叫不叫效法呢？那么下面保罗就告诉你如何才说不要效法。
前面您讲到这个就是说主有最高的权威，我们在伸冤的时候我们不要自己出头，我们把这个权柄交给神，如果我是有冤枉的，神也自然会给我去伸这个冤，
对，
对吗？
相信主是绝对的，不会放过一个恶人、
嗯、
不会放过一个恶行、
嗯嗯、
主必照他所做的来报应他，这圣经上说得很清楚，这就是在主面前的信心嘛。
对，
而且你也让自己防止被激动，自己去做了一些过火的一些事情吧。
但是后面他说所以你的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个就不明白了，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把炭火堆在他头上啊？他饿了你还给他吃，渴了你还给他喝，我不理他都算了，我不跟他伸冤不揍他一顿都不错了，我现在还要给他吃给他喝，我觉得打死也做不到啊。
凯川你讲的在人来讲都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人的自然反应，
嗯，
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在常理常识当中所做事，我们做的基督徒可不要就认为那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看经上怎么说嘛，所以经上说你的仇敌如果饿了就给他吃，哎，我们觉得我的仇敌如果正在处在有求于我的地方，我正好趁机下手让他尝尝我的厉害，对不对？但是对啊，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觉得过去你曾经这样对我，现在你有今天呢、啊给我逮住了，那我好好报复你呢，不是，意思就是说如果仇敌过去是对你是不好的，但是今天有需要，这个需要就是他饿了，这个需要就是他渴了，你照着他的需要你还是满足他的需要，这方面你能给他就给他，你给他的目的，这就是反过来显示了你跟世上的人不一样，你没有照着世上的这种模式，没有效法这个世界，你作为基督徒你给他传福音，那个人他对你不好的人，结果后来发现他艰难之中有求于你，不管怎么样情况下你没有落井下石，你反而是雪中送炭了，他会学的到底不一样啊。
嗯，
原来基督徒所信的主真的能改变生命啊。其中一个改变生命他真的是什么的，以善来报恶了，这在世人里面是不可想象，那就说了嘛，你怎么会这样子，你说我自己做不到，只是靠着我信的主他给我这个能力也给我这个教导使我来做，因为照我的本意我绝对不可以这样，这个时候他才知道福音的真实的力量，这不是很好的明证吗？再恶的人他如果愿意悔改，有颗悔改的心，神也一定救他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你这样做是不是领他来悔改呢？你其实有这个作用，他饿了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如果他还并不是悔改，这样就等于怎么样啊，在他原本的罪上又添了他的新的罪。从这个角度来讲，比你再打他两下，比你在他趁着饿的时候再饿他两天，这种做法对他来讲才是真正的更严重的惩罚。你不是想惩罚他吗？那你这样做实际上其实是一种更严重的惩罚。从这个意义上来呢，也就是经文常常讲所谓炭火堆在他头上，因为没有人喜欢把炭火堆在头上的， 是很难过的事情。
对，这是不是说把炭火堆在头上，
就是说其实一个把更重的一种将来面临的刑罚的可能性摆在他面前了。我这样对你的话，如果你还认为你不要悔改的话，你就会受更重的惩罚。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一种解释意思，炭火堆在头上让你，这实际上 是让你更不好受。一发显出他原来对你是错上加错，你是这样的人，他却用这个方法来对待你。
本来应该是说你用恶来对他，但是你还用善来对他，他心里就更不好受。
对啊，更不好受了嘛。你想嘛，如果你恶对他，他就说我就知道你是个恶人，
哎，
你本来这样做一点不稀奇，所以他觉得我原来对待你呢
是对的，
就对的，就绝对没错，还恨自己当初还没对待你更狠。但是你反过来，他要么良心更刚硬了，他坚决不承认你是好人，他坚决不承认你这个方法是好的，他觉得我过去对你的恶还是应当的，以后你把我放出来我还会对你更恶，这不是他继续在犯恶行吗？
嗯，
这样在上帝面前所面临的审判是不是更严重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把上帝的那个审判的剑就离他更近了，给他更重了，这是他使他不那个。还有一个呢，不错，其实这个经文上有个解释，古埃及有一种仪式，说是一个当中悔改的人，他表明自己是错了，确实错了，他就顶着一盆炭火放在自己的头上来表达。这个呢就好像中国的成语里面负荆请罪一样吧，因为这个炭火头上是不舒服的啊，这个很难过的，你把这个荆棘绑在自己的身上跑到面前的，这是一种仪式，就表示我真错了，你看我该受这个罚，这个罚是应当的。那么这两种呢其实都可以补充来互相来参考使用。那么如果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呢，按照古埃及礼说，就是你自己把炭火实际上是堆在自己身上了，这是表示怎么样
悔改，
你来悔改了，
嗯，
如果你不那个，这个炭火就是上帝要将来堆在你的身上，是将来是审判就更重。
嗯，
无论如何你自己不伤毫毛，因为上帝夸奖你，上帝会更加喜悦你，因为你在自己受到报复的时候你不用世人的模式对待了，你会受更大的奖赏。至于他自己无论怎么样，如果他悔改了，那悔改总是好事嘛，
嗯，
他悔改就表示承认他过去对你是不对的，难道你不愿意吗？当然你觉得他自己诚心悔改我们应该接纳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你才是真正的以善胜恶了，就是完全在于他自己一是更刚硬还是能悔改，这个两个不同的结果都是着与你有业的。他如果更不悔改，实际上你是觉得这个人家更加可恶吧，那果然上帝来对付他了。如果他要悔改了，那你应该接纳他，因为他承认他过去对你是不对的。如果我们要更好的理解这段话呢，我们就不妨设想这么一个局面，如果你发现比如说两个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但一个人却打他，另外被打的人他也是浑身是肌肉，打回去吧，但是他却不这样，他反而就是说抵挡或者说跟他说理，在这种情况下跟他说理，那么你会觉得那个人更加可恶吗？如果那个人他自己可以缓解他不缓解，你就要更加心生敬意，这个时候你觉得你要出手，你要出手肯定帮那个无辜被打的人，如果你又知道他被打是根本是无辜的，那个人肯定是无道理的去欺负他，但是那个有能力还击的人却不是反过来去跟他对打，如果对打的话就让你们自己去解决了，互相你们混战一场吧，就是这样子，他放弃了自己本来所谓的捍卫自己的所谓的权利，那你在旁边的人就会更加义愤填膺了。
就说好像我们平时看到就有的人他是有理的，但是他不还手，那其实我们作为旁观者或者说我们有能力帮他的人，我们就更同情那个有理的，甚至特别的去想办法来帮助他，
就是有理却克制自己的一方，让我们感到心生敬意，想办法，
而且我们会想办法帮助他。这里头可能神就是站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本身假如我们真的是有道理，但是我们自己没有还手，没有去报复，神反而会替我们出头，去替我们出手。
这就是说，就是主说嘛，他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一切都在权柄都在神手中，我们自己只是向神求告该怎么做就
有什么来做。那牧师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这样啊？如果有人冤枉我们，我们也是只是跟神说，我们明明吃亏了，我们也只是跟神说，我们就坐在那里等神报应啊。
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会产生可能一种误解，就如您刚才说的，任何人如果对我不好，做了不对的事， 我都只能自己一个人回到家里
忍着
忍让，只是向神祷告，求神自己来出面来替我伸冤。
对啊，
对啊，帮助解决。是不是我们就不能当着他的面做任何表示吗？当然不是。所谓的以善胜恶的方法，就告诉他他哪里做的不对，他为什么这样不对，这个是你必须要可以告诉他的。
哦，
比如说当初耶稣在大祭司盘问他的时候，他回答大祭司话以后，有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并不排除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必须告诉他他错在什么地方，也是为了挽救他。当然还有这件事情不适用于一些刑事性的犯罪。刑事性的犯罪，如果一个女子遭到了强奸，然后她说我就照着神的话、我自己饶恕她顺服她，我只是祷告，不行，你必须报案。你如果不举报她，你就让更多的妇女贿赂在她的手中，所以你要把她绳之以法，这是刑事法的内容，你不能跟她我跟你去私自我们复合，这就是超出了范围了，所以这个概念也要清楚。
嗯，这个就不能应用在这经文上，
绝对不能应用在
说我让上帝伸冤吧。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范围，
所以这是圣经不能乱解啊。
对，
牧师，
对，
基督徒受了冤枉，我们真的是要看什么情况，也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个我们平时要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在神的话语里扎根。特别是有时候我们发现弟兄姐妹对经文不是特别深刻的理解的时候，他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他也会随便拿一节经文，哎呀你就忍了吧，你就以善胜恶吧、啊、
不是，有的时候不是这么简单处理了，知道这个经文的适用范围。
Yeah.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